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新州新确诊8217例，35人病逝，惠州新增4300例，22人病亡。澳洲学校将实行改革，以免教育人才流失。政府要允许老年养老金领取者延长工作年限。第50届 City Tour Chef 赛事约有60000人参加。雪梨西南区发生枪杀案，2名女子被杀。谷歌因误导澳洲用户将支付6000万罚款。坎培拉机场发生枪击事件。惠州有架系统将反华加咗预缴费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新州惠州新确诊新冠病例数略有减少。8月14号，新州东部新增8217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35例新冠死亡病例，210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63例需要重症监护。惠州新增4300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另有22例新冠死亡病例，543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31例需要重症监护。昆州新增3132例，另有16例新冠死亡病例，507例新冠住院病例，其中19例需要重症监护。西澳新增2094例。另有3例新冠死亡病例，首都领地新增322例，另有1例新冠死亡病例。南澳新增1400例，另有8例新冠死亡病例。澳洲全澳新增20150例新冠病例，89人染疫不治。澳洲药房协会这个星期公开请求联邦政府授权药房在没处方的情况下配药，理由是全国家庭医生短缺。虽然澳洲有2种口服抗病毒药物，早期治疗被认为是减轻病毒影响的关键，但获得这种药物的途径受到限制。坎培拉消息，澳洲教育专业的大学生到学校带薪实习将成为教师培训重大改革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海外教师的签证申请将被优先审理，以帮助缓解澳洲面临的严重师资短缺。联邦教育部长哈莱尔8月12号在坎培拉与各州同地区的同行举行了会议，批准了关于教师加薪基于绩效考核，确保留住优秀教师。会上，教育部长们同意在年底前提交一份国家行动计划，旨在改革教师培训，阻止学校的人才流失，以及减轻教师工作量，并提高教师的薪酬。哈莱尔表示，各州、地区的教育部长对澳洲大学的一项计划非常认可，这个计划将教师学位转变为基于学徒的模式，将理论同在职培训相结合。他说，本科学生应该从第一年就立即进行实践培训，而最后一年的教育是学生应该作为实习生在学校工作并获得报酬。克莱尔表示，教育学位必须专注于如何教孩子们阅读。他指出，4年制教育学士学位的内容中只有 12% 与如何教语文有关， 12% 如何进行数学教学。与会者希望有更多的职业转换专业人士转移从事教学工作，但仲未讨论是否将2年制硕士学位的要求减半。同时，政府将增加获得优秀教师和骨干教师的人数，并给予奖励和荣誉，以及增加薪酬，奖励表现出色的教师。根据解决一项国家劳动力短缺的政府计划，老年人预计很快就可以允许工作更多时间，并且仍然可以领取养老金。根据工党政府推出的这项计划，66岁零6个月以上的老年人将被允许增加工作时间，赚取额外收入，并且不会失去其领取养老金的资格。目前，老年人每2个星期只能赚取490澳元，之后每超过1澳元，养老金领取者的每2个星期养老金就会损失50澳分。这个计划将在下个月在坎培拉举行的就业和技能峰会上进行辩论。财长柴尔密斯表示，就业和澳洲技能峰会将就更多的参与以及澳洲如何解决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达成一致。这个计划得到了反对党领袖达顿的支持。澳洲全国老年人协会亦支持政府提议的计划，并建议对于储蓄或资产有限的养老金领取者，就业收入应免于收入测试。该组织说，这个将有助于澳洲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并在移民方面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保留技术和合格的工作人员， 一个研究退休人员劳动力增长的会议调查亦将在下个月提交一份报告。雪梨消息，受新冠疫情影响被取消两年后，雪梨一年一度的 City Tour Surf 趣味长跑在8月14号再次回归。昨日早上，大批穿着鲜艳的跑步者在冬日的阳光下完成了从海德公园到邦迪的比赛，今年亦是这一活动的第50个年头。据组织者说，今年约有6万人参加了慈善长跑。亚当斯以41分12秒的成绩越过终点线，第三次赢得冠军。35岁的亚当斯被誉为澳洲跑得最快的电工，他最近还参加了在英国伯明翰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的马拉松比赛，名列第四。今年亦是亚当斯时隔10年再次赢得该赛事冠军。2021年，新冠疫情导致的封锁意味着参赛者只能通过虚拟方式参赛，而今年这场有趣的长跑正式回归，有17个乐团在赛场上演奏，为跑步者提供娱乐享受。自1971年以来，大约有20名没错过一次比赛的参赛者参加了昨日举行的第50次慈善跑活动，该赛事鼓励参赛者为慈善事业筹款。自2008年以来，活动已经为305个组织筹集了约5100万元。昨日清晨，雪梨市中心和东城之间的所有主要道路都被关闭，为比赛做准备。这些被封锁道路从上午11点30分开始重新开放，大部分封锁措施在下午4点解除。8月13号晚上，有两名女子在雪梨 Rovers 别地区一架车入遭人枪杀，警方还在案发现场附近发现了一架烧毁的汽车。当晚8点20分左右，急救人员接报后赶到 Rovers 别区 Weston 街，发现车上一名48岁的女子、一名36岁的女子中枪，车入面另一名16岁的女孩和20岁的男孩没受伤。48岁的女子中枪后在现场死亡，36岁的女子被送到 Liverpool 医院后宣告死亡。死亡的两名女子中，其中一人的名是 Lamita Fanana， 另一人的身份还未证实，目前还不清楚作案动机，但命案发生在公共街道上。警方正在调查现场附近地区的4架被烧毁的汽车，并呼吁知情者致电1800-333-000提供线索。新州侦缉警司多尔蒂表示，这次枪杀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谋杀，他们的目标是车入面的48岁女子，旁边的36岁女子只是无辜受牵连。警方已经启动大规模调查行动。多尔蒂表示，同时枪杀两个女人，这个是很不寻常也没先例的。黑帮原本有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碰家人，不碰女人，但现在这些人已经堕落到不顾一切的地步了。综合消息，科技巨头谷歌已同意支付6000万澳元罚款，因为他在收集个人位置数据方面向消费者做出了错误性陈述。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8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证实，联邦法院已下令位于美国的谷歌有限责任公司支付6000万澳元的罚款。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在2019年10月对谷歌有限责任公司和谷歌澳洲公司提起了诉讼。去年4月，澳洲联邦法院发现谷歌违反了消费者法，误导用户认为该公司没有通过安卓操作系统收集有关他们位置的个人数据。另外，谷歌账户设置中的网络和应用活动程序在打开时，谷歌亦能收集、储存和使用可识别个人的位置数据，而且程序设置是默认打开的。8月12号，联邦法院被告知6000万澳元的罚款在谷歌和 ACCC 之间达成了公平合理的共识，双方便向法官托马斯·索尼提交了一份联合文件。在做出裁判时，索尼法官澄清说，谷歌因三次违反澳洲消费者法而被罚款，6000万澳元的总罚款包括两次1000万澳元的罚款和一次4000万澳元的罚款。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主席戈特利布说，法院的处罚向数字平台和其他企业发出了强烈的讯息，即他们不得在如何收集和使用用户的数据方面误导消费者。坎培拉消息，坎培拉机场内发生枪击事件，一名男子被捕， 机场内的航班被困在停机坪上，机场人员被疏散。8月14号下午1点30分左右，在接到发生枪击报告后，警方来到坎培拉机场。首都领地 ACT 警方表示，一名男子在枪击现场被捕，警方找到一支枪。警方发言人发表声明说，警方已经检查了闭路电视监控，目前被羁押的人被认为是这起事件的唯一责任人。作为预防措施，坎培拉机场航站楼已经被疏散，情况已经得到控制。据报道，这次事件没有人员受伤。有目击者说，在登机柜台附近听到三声枪响，社交媒体上有图片显示航站楼玻璃板面上有弹孔。由于这起事件，机场乘客被困在坎培拉机场停机坪上，班机也无法在机场起飞或降落，机场一部分设施也应该事件被关闭。目前警方正在对机场进行搜查，航站楼仍在对乘客关闭状态。墨尔本消息，日前惠州政府推出了幼教系统改革指南。根据新的指南，孩子的入学资格一旦确认，惠州幼教中心必须退还家长缴纳的2023年的任何费用，并应在设施允许的范围内接纳更多孩子入学。如果家长选择给自己四岁孩子接受的学前班教育时间超过每个星期15小时，这样幼教中心可以按最高费率向家长收费。这个意味着在实施联邦政府规定的费率上限之后，家长仍需对额外的学前班教育按每小时12.74澳元付费。幼教中心也可选择退出惠州的免费幼教计划，但参与该计划的幼教中心必须向家长说明额外的幼教时间的费率，并且不能够为正常幼教时间的常规活动收取附加费。幼教中心如果为四岁孩子设置的课程超过每个星期15小时，这样额外时间的课程必须是可选类的。幼教中心必须为三岁孩子提供5到15小时的免费幼教，并且不能够再向家长收取任何强制性的维护费或其他附加费。因为政府的资助并非直接付给家庭，惠州教育厅将监督该改革指南的合规性，确保幼儿中心将定期得到的政府资助转给家长。政府的幼教资助项目将为每个孩子在接受学前班教育时每年节省高达2500澳元，并为家长每年节省2000澳元托儿费，但家长只能在一个早教中心获得政府的资助。惠州政府的免费学前班教育从2023年1月开始时，家长将继续从联邦政府获得补贴。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